迎财会议。我们今天是一个特殊会议，我们的技术专家们同意过来跟我们碰头。我这周边有非常好的同事，我让他们接手。首先是 Rachel， 然后你们自己自我介绍，让这些英才们能够认识你们。把你们的午饭拿过来坐下，一边吃一边听，因为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会议。我肯定你们会喜欢。Rachel 您请。下午好。我们欢迎来到我们 DNS 的这个根本会议。那这是一个一小时的会议，我们会有15分钟到30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在这个报告之后会解答您的问题。我是 Rachel Reyes， 我是这个 ICANN.org 的技术支持，然后 John Crane 他是在我右边这个呢，他会帮助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是 John Crane， 我是 ICANN 的我们是这个安全稳定和弹性的这个部门的主管。然后呢，在过去我这个二三十年都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一般都是在这个电话的那头躲在那边。我别人也管我叫DNS 先生。那么我在 DNS 的这个行业，那边那位先生他也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多年。Rachel， 我是希望你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关注我们所讲的问题。那么这个 IP 地址呢，就是机体很容易使用，同时呢也很容易让我们能够记住名称，但是呢记住数字的话就挺难的。比如说我们，至少我自个儿吧，很难记住我们家人的这个电话号码或者我家人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很容易记住他们的名字。这是对于电脑来讲也是一样，在 DNS 系统里也是一样。在早先呢，最早这个互联网那儿呢，那会儿还没有这个域名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单一的标签的这个名称。这个也叫这个拥有人名称。那么呢它主要就是这个名称呢，它是由这个 IP 地址来做的。然后呢那会儿呢它的这个主体，它的这个拥有人，我们也是这方面呢我们也做很多的这种更新信息，也是通过这个 NIC 就是一个研究的这个单位，他们会手动的来进行更新所有这些信息，通过电邮。然后呢这一周公布一次，然后是通过这个 FTP 来下载。然后这是互联网早期的时候所做的工作。然后那这个问题呢，这个系统出现问题，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手动来做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出错，而且也没有那么有效，因为你得先发电邮啊，然后才可以更新。同时呢也要求很多的这个宽带，比如你上载下载文件的时候需要宽带。那么这个呢无法这个运作，所以很多人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对话啊，说是怎么来这个代替这个系统啊，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个DNS 这个概念。也就是一个这个东道主，他来简化我们这个 email 的这个路由。所以您可以在这 RFC 的这边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您可以找到这个更多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这个 RFC 799 RFC 819这儿您都可以拿到。那么这 DNS 呢，它这个主要的我们会讲一下它的这个用词，我们在 DNS 系统里所用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数据解析器呀，然后这个转播呀，然后应用啊等等。那么我会进一步的具体的来讲一下。 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解析器，还有这个recursive， 还有这个 recursive 名称的解析器。那么呢，这个就给了我们关于这个所提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然后呢，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 cache 这个名称，这个呢就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信息呢能够非常能够在循环的使用。那么我们的这个名称的空间呢，这个名称空间呢，它是一般来讲呢是从顶到底的这个名称的空间。在 DNS 我们是从底往上读，所以那您看这个图表呢，您可以，我们不是从这什么 .com .example 或者 .ww， 我们是从这个 www .example.com 从下往上读，所以我们就管这个叫是完全符合资格的这个域名。那么在我们的 DNS 或者说我们这个名称空间里面，首先一个是它的根，然后第二才是它的顶级的这个模式，然后还有这个二级和三级的这个模式。那么每个这个模式呢，它都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呢那它是然后它会包括很多的这个它会包括很多的这个标签，然后它最多你只能使用63个字符，比如说你不能写这个 .com， 你可以写这个不能够就是说其实大小写都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每一个这节点它都有一个域名，比如在我们的这个例证里面，我们就有比如在这个里边呢，它的这个标签它是强调了它的这个域名就强调了比如 www.example.com. 那么这个全都是由这个点所分开的，就像我早先所提的，那么就是完全符合资格的域名或者 FQDN 呢，它都最后结尾都是有个点儿。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在寻求一个在寻找一个这个域名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最后写个点儿，我们只是直接就写这个 www.example.com。那么这个域呢其实是一个节点，它是在这个它在这个底下。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域，所以比如说这个 .com 它是这个顶级域，然后在它这个底下呢就是 .com 的这个领域了，或者 .com 的这个域名了。它的区，这个区呢这个是一个行政上的这种行政管理。那么每一个这个区呢，它都是基于它的这个授权的界限所决定的，是授权给一个实体，也就是DNSO 它可能有一个域名，或者是有很多的域名，或者是次级域名。那这个这个授权创建的根，那么这个。那等于就是一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所以呢，那这个父母呢，他是授权把这个数据把这个信息给这个，比如说这个 UK 这个孩子，然后呢，比如说父班这边，他是一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么这个名称服务器，就像我早前所提到的，在解答解答这个循环解析循环服务器的这个问答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所以你要提出要求，如果是 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循环式的这个名这个名称解析器的话，它直接就到区域那儿去了。嗯，因为你需要一个这个确定的回答嘛。所以那你这个区里它有很多的这个解析器，还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器，因为它需要这个很多循环式的重复性的使用。那你如何让自己你的这个区里面的这个信息跟进行同步呢？我们确实也有这个 DNS 的一个这个参数，它是在这个服务器里边的，它有这个区的应用，所以呢它有这个主要的和这个次级的这个服务器，所以呢这个主要的呢它有这个有限的数据，所以你必须得去这个主要的服务器，然后这个次级的这个服务器呢，我们也管它叫 lab 服务器，它必须要去得去看它的那个服务器。
这是我们说的 zone transfer， 也就是这个根区的改变转移。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讨论的这个服务器就是这个主服务器，也就是这个区里头的最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服务器。这个，那你这个主服务器不见得是你一定要最常用的这个首选的这个服务器，你也可以选一个二级的这个来当你的主要服务器，所以这个 master server 应该说是顶级服务器。那根据这个规定呢，它有讲到这个区的转移是如何进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DNS 资源的记录。这个资源记录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 RR。 如果呢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每一个节点都有自己的域名，域名呢都有不同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存的呢就是存在 RR 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资源记录，但是呢我们现在先只讨论这个几类。那资源的记录总共有五大类，拥有者，TTL， 类别，类型，还有 RDATA。 那这个拥有者就是这个域名相关的这个资源记录， TTL 就是什么时候的记录。那 class 通常就是这个一个机制，是说这个这个数据被大量的使用或大量不使用的时候那如果呢我把它写成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更清楚一些。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资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记录。如果你们了解这些网络的话，你大概就懂我刚刚所说的那几种领域。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永远都会出现的，其实有点不必要。那我们上面列的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资源记录类型。 A 呢代表这种 IPv4 的地址， 四个 ADO 呢代表 IPv6 的这些网址， NS 代表这个权威名称服务器的这个名字，SOA 就是这个权威的开始，也就是出现在这个区的顶尖。那 CNAME 就是这个网域名称的另外一个别名， MX 就是这个邮件交换的服务器，另外还有另外一些。那我刚也说了，就其实有很多的资源记录分类还有类别。在2017年12月呢，我们总共看到有84个不同的，那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这所有的。好，我们来看这个 A， 然后再看这个底下的。那我刚才提到了这是长的样子，你如果打 A 的话你会有这个 IPv6 的这个网址，如果打了四个 A 的话就是 IPv6 的网址。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名称服务器，这个呢特别呢是指那些有权威的名称服务器，它会在两个地方出现，就是子和母两区。那在左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名称区域，右边呢是它的名称服务器，而不是它的 IP 地址。那这是名称伺服器，名称服务器他们是如何来这个记录的？比如说点 com 啊，点 com 可能有13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根服务区。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根一路到这个点 com 的过程。那在这个分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glue 记录。glue 记录是什么呢？要么就是 IPv4， 要么就是 IPv6。如果呢，这个是粘合在这里面的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粘合记录 glue 记录。比如说呢 ，www 的example.com， 我们会进入这个根区，那根区会给你一个这个名称服务器的名字，你会问他说这个 www 的example.com 它的 IP 地址是什么呢？那有时候呢，他可能会绕着绕着绕着都没有一个答案，因为呢，他们还没有找到他的 IP 地址，所以呢，我们会需要有一个这个粘合记录，就是 glue record。再来呢 ，SOA， 在哪呢？就是在这个区里面的尖端。那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它会显示你的域名、你的名称、服务器，那 Hostmaster。点 example.com 这是你的区，你的域区根区。那 serial 是你的号码，然后 refresh 代表你的二级的这个数字， retry 代表你二级该等多久再做一个这个域区的转移， expire 呢是作为一个 expire 失效呢，就是说你要等多久才能这个失效。那 minimum 就是你的 TTL。那 synonym 也叫做别名，它呢会从一个这个域名起一个别称。那你可以看到左边的是这个 synonym， 就是别名，右边呢 右边呢就是它的这个 canonical 名称。那要确保就是说大家不会就是过度的用这个 canonical 的名称，也就是这个典范型的名称。那这个邮件交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写了这个 example.com/mail.example.20.com。 那这个十跟二十呢，就是它会排序。那如果这个数字越小的话越好，就是我们在就是准备这个邮件路由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数字。那这个反向的这个地图或者是反向的画地图的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找这个一个空间的名称，那这个时候我们那个 PTR 的记录就很有用了，因为呢永远都在这个记录当中，这个数据都是有的。那这就是这个反向的查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从John Crane，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IN dash 就是一杠 ADDR 这个呢，是这个反向的一些地址。那有些的这个程序它会检查，却把说这个正向和反向这个 IP 地址和这个名称域名都会有能够符合。那这些是其他的这个 RR 的类型，但是我很少看到这些，除了这个 CDS 还有 CDNS key， 这个都是 CSync 里面的。那给大家取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区的网，这个文件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所有的这个 IPv4 IPv6 还有 MX CNAME 都在上面。那在最后面呢就有一个这个粘合的记录，那如果没有这个粘合记录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在就不断的进这个周期，然后找不到一个答案。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解析的过程，我们有这些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呢是要在这个域名空间里面负责找。那这个 recursive 的就是他们这个名称服务器是负责去查询的，那这个权威域名服务器则是负责来查，然后呢进行一个答复。那如果你要做这个 DNS 的查询的话，你需要有这个域名它的这个 class 类型阶级还有一个类型。那有两种查询，比如说 stub 服务器他们可能会进行这个 recursive 的查询，比如说他说我需要一个完整的答案。这个呢我必须讨论一下。比如说你开始了一个解析的过程，突然发现这个 recursive 的这个服务器里面是空的，那没有办法，所以你只能到了这个跟域名的服务器，因为呢这个文件在里面，档案在里面。那他们要怎么在这个跟服务器里面找到呢？因为他们要进行，他们一定得进行数据的重整，那这个就会要透过一个这个行政管理者来做。 那这个清单上面都是所有的根区域名、服务器，还有根区 hint 档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A 是我们刚说的 IPv4， 四个 A 是 IPv6， 然后有 NS， 也就是域名服务器。再来呢是这个根区的这个管理，这个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就尽力的简单化来给大家讲讲。如果你想更加了解的话，可以呢请这个 Matt Larson 给你们分享啊、嗯。但我们今天这个报告呢就不讲这个细节了。但是呢有两个组织他们来负责管理这个区域里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 ICANN， 第二个呢就是 VeriSign。总共呢有12个组织来负责运营这个权威域名服务器。那为什么呢我们有这些呢啊，那 VeriSign 有两个这个跟服务器。为什么他们会有两个服务器呢？那等会儿你也可以问他们啊，但呢可能就不在这里讲，我们可能会后再讨论。那 John 现在有时间可以讲 给大家讲那个故事了。那上一次这个域名服务器在1990年的时候在进行了分配，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服务器都交给了新的这个公司或组织里面，那有两个他没有任何的人来这个采用，所以呢一个呢就是给了一个 VeriSign， 那另外一个呢就留给了这个 Iana， 那所以就是 J 是留给了 VeriSign， 然后 L 的呢留给了 ICANN。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致上的历史，就是当初有两个没有地方分配就分配给这个两个已经成立的组织。那你如果想要看这个根服务器到底都在哪儿呢，你就可以上这个网站，这个 root-servers.org，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你要来看一下我们在波多黎各有哪些可用的根服务器，那你可以看到 L 和 J 在波多黎各是可以用的。所以如果你有想知道任何这方面相关的都可以来这边查询。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任波呢他们会使用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方式呢到达你的这个目的地。任波呢也会帮你找到你最近的一个这一个服务器。那如果呢你有这些附近呢有镜像这服务器的镜像的话呢，对你来说也会做得更方便一些。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根区改变流程，这个是一个简单版的，背后呢其实还有更复杂的流程，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就细节来讲，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大概的简介。比如说根区要如何改变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 TLD 的一个管理者来申请改变， Iana 会执行这个请求。一开始呢会找到这个根区的维护者，他们会把这个根区的这个数据放到一个根区的一个文件档案夹里头，然后呢再把它整个分配到整个根区里面。再来是这个分解析的过程， 这个呢做法其实和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是你的电脑或者是其他客户基本上这样子所有的手机和电脑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个 example.com 的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呢那这个答案呢会传到这个递归服务器里面他可能就会跟你说这个 4.2.2.2 那这个递归的这个名域名服务器他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再问这个根区服务器那为什么这个递归的域名服务器有可能会答不出来呢因为呢它可能在它这个缓存器里面呢可能还没有这个方面的资讯所以呢就有可能会在网上去问这个根区服务器去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一个的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
然后你的这个跟服务器呢然后他就会回到这个推荐器这儿然后我不知道地址然后可是我知道那个 .com 那个所以你的那个循环名称解析器那儿呢他就会到那个 .com 那儿然后说去问你这个 www.example.com 的它的地址是什么呀然后你的那个 .com 的那个名称的这个解析器说我不知道那个服务器说我不知道然后可是我知道这个名称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IP 地址啊所以呢那你这个循环的这个名称的服务器呢它就会到这个地址去然后呢它就会给它一个 IP 地址然后会给你一个这个肯定的解答然后呢那它现在就把这个 IP 地址到了你的这个解析器这儿其实也就几秒钟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这个就好像从你的自己的电脑或者这个电话那儿你好像想上什么软件的话好像要花一定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你重载的话可能还更快一点因为那个其实那个信息它已经传到了你的那客户那儿了所以呢哦，那这个高速缓存，那他已经知道你的这个名，那他已经知道你的这个名称的这个服务器了和这个 IP 地址了，所以你想要要求他的，比如说这个 example.com 的这个，我们早先询问。他的那个 IP 地址我们现在想问那个 IPDP 的这个 example.com 的这个 IP 地址是什么所以这会儿呢他就会到这个循环的名称服务器那儿去但是这次呢他就不会再跑回那个根区的服务器那儿而是直接不会再重新回到这个根区直接就会到他这个名称服务器那儿去了因为那会儿已经有缓存了缓存信息了所以用缓存呢使得整个这个流程非常有效而且也很快所以这就是解决流程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这有一张这个 DNSSEC 的幻灯片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想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讨论的话我们这儿有好几节会议那我们这周有没有这个 DNSSEC 的会议啊他们可以参加的有吗我可以看一眼但是我们好像有这 DNSSEC 的这个会议好像在礼拜三之前我可以看一下昨天还有一个辅导呢好所以也就是这是 DNSSEC 的一个基础基本知识然后呢 当然了，他这个 DNSSEC 也可以通过这个电子的签名来进行授权。当然，他也有这个公众的以及这个隐私的这个密钥来进行签写。所以呢，有很多这个 DNS 它有好几个这个密钥，比如说这个公众的这个根区，或比如 SIG， 然后或者是这个数据性的这个电子那个密钥签名。当然还有这个 RSIG， 还有这个还有NSEC 等等。所以你想知道更多信息的话，我们有这个方面的会议。然后呢，那我们这个域名的行业的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样呢？我们这儿有这个登记，然后有这个注册商，然后还有注册人啊。那这个呢，这个那个注册人呢，主要就是这个域名的注册的拥有人。那么这个域名它的这个注册的它的这个流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当然不会整个来描述它这个整个这个流程。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域名的注册。我们已经在这讨论的这儿呢，都是在这个授权的这个名称的服务器之下，然后在这个互联网的使用者的名下。所以我要说的就这些。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但是让这个解答问题之前呢，我们这个 DNSSEC 的这个数据就是礼拜三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有这个 DNSSEC 的这个会议，如果任何人有问题都可以去参加。好，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提问。好，您请。我是 Nicholas Human， 我是 Uruguay 的，乌拉圭的。你说这个 DNS， 它不是这个大小写敏感的，可是在这个互联网化的，可是在互联网化的这个域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他可以解答 ，Max 可以解答。这 DNS 它本身并没有大小写之分，但是这个国际化的。国际化它是在这个 DNS 的上面的一层了。您能不能这个 Rachel，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一开始的那个这个域名空间。接着走。对，就这儿。所以您现在看一下这张幻灯片的话，您可以看一见它这个上左翻这儿。这写的是accent dash dash 这儿。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它上面一层来进行实施这个域名。所以呢，从这个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它的这个应用呢，比如他看这个域名它是这个国际化的域名的这个字符的话呢，那它必须得把它给转换为这种这个带着横杠的这种标准。从这个 DNS 的方面来看，它看起来很像一个一般的这种标签。您可以看到它这个 XN dash dash， 其实它是一个代码，然后剩下的它是那个这个没有代码的这个 IDN， 其实还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叫 puny code 这种代码，那它是用来解析这种 DNS 里面的标签的。谢谢。所以再说一下呢，它的这个背景资料就是有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有人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 DNS 上面还要加一层啊？我们不能直接就说 UTF-8， 然后直接就在这 DNS 里为这个 UTF-A， 然后在这个 DNS 的这个标签里，那个担忧就是说，那 DNS 的系统它不会尊敬这一点，但是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整个 DNS 的整个的这个基础式架构都得进行更新，然后把整个这个客户也把它都放这个 UTF 的这个标签。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还是得把客户进行更新，但是最起码我们不用把这个基础设施去触碰。所以呢，我们想的就是到底你想触碰多少东西，到底是这个应用本身，还是说所有的这个客户信息等等。您这有一个问题，您说我叫 Macarim。我想问一个跟进的问题，因为您说在这个 DNS 上也有加一层。那我的理解 你提出这个给服务器提出这个要求的话是那你怎么在这个 DNS 上头加一层啊？我的意思是说在 DNS 上加一层，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这概念上来看，其实在所有的应用里面它只要这个了解IDN 的这种比如说这个现代的这解析器它也理解这个 IDN 怎么回事，比如说你放一个拉丁字符的话它就会了解这个 dash dash 这种或者 XN dash dash 这种的标签，所以呢它是只要是这个国际化的，那你的这个web browser 它把这个要求给发给这个名称服务器，然后这个名称服务器它在转达，所以呢等于就是在整个应用里面它这个它有这种转换，它不是说整个在这个服务器里，它只是在这个对不起，也许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可能你说太快我没弄明白，就是说如果是根据服务器的你说的好像有点这个挺复杂的，我糊涂了。您说这个根据服务您说这个跟服务器，尤其您说这个主要的和这个次要的还有一些这个跟服务器然后您有说好像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都是怎么回事这个，然后还有您说这什么只要发出要求是它是一个默认的还是到这个这个服务器呢，还是就是所有到所有的服务器去，如果您说的是不同的这个名称服务器的话我们管它叫这跟服务器，其中有三种服务器，一个叫 stub， 其实就是在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或者在您手机上这是它的这个运作系统就是您的这个搜索引擎，然后这个就解答问题，然后那你还有这个循环的HRSP 或者在您的这个主页的这个它是一个转达信息的一个授权的一个这个服务器，就是说它是授权的，所以它能够给予答案。那么在这个循环的这边呢，那您有这个要求它，那它存在里面的这个数据就是缓存的那个数据，所以就从你的这个装置有一个这个好像有一条渠道，刚才 Rachel 他说了一个这个根据它的这个复杂性，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跟那个又是整个一个不同的事情，然后那个是整个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这个系统了，这个 Matt 他可以来讲这个事情，因为他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讲到这个循环这个服务器呢，他们所用什么呢？他们一般就是取决于您所用的电脑或者您所在的这个网络，比如说你在这儿我们使用这个动态的分配的这种系统所以呢它又会把你的这个域名给也就是你的循环的这个服务器给发出去，你可以有三个四个几个，那你所有的这些要求都会进行这个规格化。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远程的参与人提的问题那请这位说完吧。那因为您说这个4.2.2.2，那这个是从由这个三层的这个电信的 ISP 所运作的它这个叫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循环分配器那个服务器，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话呢，那它也有这个 ISP 的这个更广泛的客户，比如说在这个楼里有这个 ICANN 的这个网络，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呢 你必须得有一个循环的，在它的顶上面必须有一个循环的这个服务器。所以就像这样所说，那这个网络的这个运营商，它是来负责这个循环的这个服务器的。所以，那你一旦拿到了 IP 地址的话，那它就可以进行规格化。那么，你不见得非得用这个循环的服务器，你可以用其他的这种服务器。当然，还有其他这种开放式的这个服务器。比如说也许是第三方的，也许是这种公众的这种循环服务器，因为当然这很容易的可能就是 Google 这个DNS, 那么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规格把它变化，然后让它能够适合于它这所属的这个服务器。比如这个 DNS, 它这个开放式的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很多人说那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服务在它这个网络之外，我们可以提供它的这个循环服务器。比如这个 Verisign, 他就说他有这个 Quad.9.9 或者是 4.222,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谢谢。我们这一个远程参与人的一个这个非洲的问题，我们这个非洲在逐渐的发展，我们需要增强我们的这个能力，所以呢那我们这个英才计划确实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但你这个 ICON 在 DNSSEC 这边呢，你在增强我们的能力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而且我们现在为非洲的政策方面应该做什么呢？那么这个能力培养，我们讲到 DNS 还有这个 DNS 的这方面的能力培养，我们一般来讲是跟这个社区合作，我们这群人我们做很多的能力培养和培训。那在非洲这头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 AFNIC 呀，或者 FNOC 呀，还有 AFTLD 呀，然后这些组织你会看到他们提供这种培训，然后我们就是来给他们提供支持的。还有一个叫 Network.Resource Center, 他们也在这个非洲很积极在教导 DNS, 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问题，还有 DNSSEC 的，尤其是这边我们在这个非洲做了很多的培训，这个 FNOG, 然后还有所有的这个 AF 的组织，这边我们都做了工作。我不知道下一期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我想是这个 DNSSEC, 这边的这个培训是给非洲专门做的，也许是五月六月就会有，我们在那边挺积极的。但是我们是依赖于这个当地的专家，因为这个你想在这么一大块的地方想培训世界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这也不是我们 ICON 的一个工作。我们 ICON 是一个挺小的一个组织，有人觉得我们还太大，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挺小的，我们只是去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去专注的去寻找当地的那些技术群体以及专家们，然后提供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给他们一些材料。我觉得这样做工作做得更好。而且我们很多人也是在这个线上学习的这种平台，这样我们也能够提供这种电子学习的这种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尽管我们不是这个世界大学，可是我们确实也花了很多时间想就是教导大家。你看我这有一个这个安全稳定弹性生态系统的这个标签也在我的职位上面也有这一条，所以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能用我们的这个专长和知识来帮助这个系统的培训。您说我是 London, 我是 Grenada 的，我不知道您的这个整个这个 DNS 整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么问行不行，但是呢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讲座中你强调了在不停的这个情景下他的所做的工作，在他的我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客户的服务器和这个 他的这个计划，你是有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在这个受攻击的情况下，那比如说这个客户他如果糊涂了，不知道应该去访问哪一个地址，然后那你们的做法是什么？我不能肯定您什么意思，您是说这个客户活动是什么意思，然后应该是哪一个服务器，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那能不能我用这个层次的这个定义来讲一下，这个概念来讲，就是在 DNS 里面所有的这个转播都是在这个 DNS 底下，所以比如说这个跟服务器呢，我想每一个这个 IP 的地址都是任何的这个转播，所以呢比如说他把这个要求给这个 L 的这个跟的。
那从这个 DNS 的这一层来看呢，他就只是说我把这个传到了这个 DNS， 那到了这个底下的这个路由，这个路由器得负责来做这个数据包的转换还有转移，那所以就会有很多在网络里面的镜像这个镜像呢就会有找到很多可以用的这个 IP 地址，那我们也根据这个 BDP BGP 的话基本上这个某一个镜像呢就会跟这个镜像某一个镜像就会跟这个路由器说这可以到这个 IP 地址里面，那这样的个别的这个服务器呢他们根据 BGP 去做一个决定，说如果我要到这个 L 的这个路由器的话哪一个方法会最近最好，那比如说我说我要把这个数据包传到这个 L， 那你到了这个网络你就找一个这个所谓的最近的一个最近的一个这个 IP 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距离，但是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平时说就是说就是找一个最近的，那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个镜像呢它可能就是数据太多了，那如果这个域名服务器它就跟它如果是在积极的话，他可能就会在这个网域里面跟人家说你可以把数据传到我们这里，那如果他这个数据太多的话太高了资源耗尽的话，那他就没办法，他就等于像是死了一样，那所以这个网络呢就要重新进行这个数据重组，把这个数据包寄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你说的这个路由这个决定呢是根据这个之前的 BGP 的是以前的这个 BGP 的来做决定是吗？也不见得，应该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BGP 还有这个网络呢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它就会这个网络里面呢它里面就会就每个服务器都会说我有这些 IP， 我有这些 IP， 那这些 IP OK 我可以做这个工作，那这个路由器呢就来进行实时的决定决定说这个数据包呢是要丢去哪，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那基本上 BGP 是一个实时的过程，就不断的在改变这个呢也不见得是因为任播，这个在任播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比如说呢有人说这个网站那比如说我要把一个东西传到这个网站，那我可能很远的时候呢我就只能有一个这个路径可以把这个数据送过去，那当然呢他们后来就有路由器，他可能会在这比如说透过加更多的服务器，我们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做这个路径的调整，把数据送到这边，那我可能想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种这个路由方面，或者是说这个路径改变的这个技巧，那其实呢这个在这个路径选择方面呢或者路径改变这种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任播所带来的这个风险，是说只要任何的路径改变都有风险。你好，我想问的是说如果有一个国家他想要有一个跟服务器，那他们 从这个 LF 这13个里面他怎么去挑选的，还是说还是决定看你的地区其实是取决于你跟谁说我得先说的就是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而是说就是有一个企业他可能会去可以上这个网去看这个跟服务器，那他可以去看像 Verisign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你可以向这些运营商联络，问他们说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个跟服务器的话，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条件，那每一个运营商有不同的条件，那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900多个，所以其实你只要有了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去满足这些条件以后呢，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跟服务器。那它上面都会，网站上都会写着说你该如何去达成这个目标。我只是想问的是说，那我要是 L 还是 F？ 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波多黎各有 L。那我只是想说，那这个地区这跟地区有关系吗？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一区，我应该要找哪一个？不是，这没有关系。那这个斐济呢，它是 L，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员工他在斐济，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跟哪一间运营商有这个关系。所以你就上这个网站，你也可以这样看这个网站上的清单，觉得诶某一个特别好特别吸引你，你就选那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有时候呢每一个运营商他们开的条件不一样，比如说呢有些这个经济上的条件，像我们呢我们有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付这服务器的钱，然后你把它放上网以后，那我们负责做其他的工作。也有一些运营商呢，就是他们出钱，你要负责做这个服务器，等等。那从一个 DNS 的角度来看呢，所有的服务器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从这个查询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其实你说你要选哪一个，其实就看你跟哪一个运营商关系比较好，等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哦，请发言。我有两个问题。那这个路由，比如说在某些国家里面的路由。是它的这个区域是它的这个它拥有的档案是只有一小部分档案，还是全世界的都有？是这样的，所有的跟服务器他们的资讯都一样的，只这个跟区里面有这个资讯以后呢，所有的跟服务器都有一样的资讯。你可不可以再重复一下你第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翻译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母语发言，我们可以善用翻译，好不好？好，等大家戴上耳机。测试听得到英文吗？听得到，很好。是说这个记录，就每个国家里面的记录，比如说有这个 CCTLD 的这个记录，这注册局他们有自己的记录，然后这个记录呢会透过这 DNS 的区域这个去发布。那你要怎么确定说这个刊出来的是对的，完全没有错误？就是这些区域域名呢，这些他们所有的数据都没错。那我知道说在过去有出现过有错误的现象，那你要怎么知道它分配的时候没有出任何的错呢？那刚刚其实里面问了几个问题，在这个技术性方面的这些词汇我觉得好像有点搞混淆了。那跟这个 GTLD 还有 CCTLD 没有关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区，有这个域， 那这个域呢里面有很多的数据，那他们自己这个域里面要确保这个数据的正确性。那如果这个数据 DNSSEC 确定已经分配了这个域，然后已经认证验证了所有的查询，那你可以去看他们勘出来的有哪些。那这就是就是 DNS 勘就是勘的这一部分。那在另外一边呢，讲到这个数据的这些完整性安全还是稳定，那确实去过去呢有些人他们能够骇入这个 CCTLD， 就应该是你所讲的，就是是绝对没有一个完百分之百安全的一个网络。我觉得人们上网进了网络以后呢肯定有这个风险的。那 ICANN 还有我们在这些注册局的朋友同事，特别是我这个 SEC 就是安全稳定咨询委员会，我们呢如果他们有问题他们会问我们，我们会帮助他们恢复的工作，很多时候呢也帮助他们去找寻一些专家来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他们整个体系还有系统。那我大概知道你讲的那个事件是什么但我今天就不直接点名了。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种攻击，这个攻击是针对这个整个系统，那也就绕了这个坏人把这个记录进行了修改把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的这个记录改变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讯息就寄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从外界来看呢，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网站被网站的服务器被害了，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和注册局的人一起合作。那现在注册局很多人也都有新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系统进行了更新，他们从过去的错误学习了。那他们知道说如果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要如何就改善，然后呢去改善改变这个流程。那这也不代表说这些 GTLD 或 CCTLD 就是因为进行更新了以后呢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骇入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大型的企业他们也是时常被攻击。请发言。那我想再就这个问题不好意思，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是 Jason Hines， 我是贝巴多来的。我想讲的呢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刊物或文件能够帮助这些注册局的运营者你们这些文件稍微讲到就是你刚刚所谈到的这些事件我们在这个能力建立方面呢有一些伙伴，我们其实做了上千小时的这种培训，和这些运营商讨论说你要如何来保护你的这个网络。当然这个社区呢社群在这里的这个就是运营商的社群各自呢也都有自己的小组然后同时也会分享很多这些比如说工程师方面的工程方面的最佳实践。那在牙买加有一个叫做 LAC TLD 的组织，里面呢包含了所有我应该说很多该区域的这些注册商还有这个运营商，那他们都会不断的来讨论这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那我们也会尽力给他们也协助。那其实他们任何一个地方所面对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影响整个大社群的，所以我们也尽力的帮助尽力的交流。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了。好，那我鼓励大家参加星期三的 DNSSEC 的工作坊是星期三早上9点到下午3点，那中间当然会有时间让大家吃午饭， 但是呢，鼓励大家参加这个工作坊，对你们会非常有注意的。我们的发表演讲人有没有什么想讲的呢？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也谢谢两位帮我一起回答问题。感谢我们的翻译，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也特别感谢在台上的这三位。谢谢你们抽空来和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也知道你们在 ICANN 大会的时候特别的忙，那也谢谢你们特地抽空来为我们英才计划做这些报告，谢谢，请大家为他们鼓掌。好，我正式宣布我们会议结束，谢谢。
Can I have the recording off? Thank you. A couple of announcements for fellows. See you at 3.
那